快哈，我觉得又到了主日，是不是一个一个礼拜过得好快？我觉得上个礼拜有朋友问我说，梁牧师你来这里多久了？从 LA 来看我，我说我想一想，哇，我已经搬来这里快一个月了，到11号我就一个月了。好，所以我说哇，怎么这么快？我自己都有点讶异，说哇，怎么这么快？这表示什么？梁牧师很喜欢你们 ，right？所以我觉得 time flies， 时间，感谢赞美主，时间过得真快。唯一我还不适应的是这里的天气，哇，好冷哦！我在洛杉矶住了28年，我的那个医学上的报告说，如果我们住在天气比较暖和，我们的血管的管壁就比较薄；然后住在冷的地方呢，神创造我们真的很奇妙，冷的地方呢，我们身体的构造血管就自然会管壁比较厚。那我们自己的身体就会跟着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来调整哈，所以真的是神创造我们的身体确实是非常的奥秘。像一个，我记得有一个医生跟我说，我们的身体人体呢就像一个最复杂的化学工厂，是不是？好，我们想想，我们吃的固体食物到了我们身体就这样子就变成了血液来让我们能够得以生存，是不是？哈，感谢主。那今天呢，神让我跟各位分享的信息就是讲到爱，讲到爱哈。我想我们在座当中有没有哪一个人说我不需要爱的，请举手，有没有？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我们都非常的需要爱。第一，我们需要从神来的爱，因为它是我们爱的源头 ，right？ 第二，我们需要彼此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爱，对不对？所以十字架，我们看到十字架这一个值的是什么？所以我今天带了一个十字架，就是让你们看，这是一个澳洲的姐妹送我的哈，在雪梨我去那里的时候，那十字架我们看到这个上面这一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的爱。横的这一个是什么？就是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爱。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听到这一句话，如果我们不能够爱我们看得见的人，我们怎么去爱我们看不见的神呢？是不是？好，所以呢，当我在思想为今天的信息，在安静等候神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因为我实在不认识你们，所以我说到底我们教会的你的孩子们，他们今天需要你怎么样的喂养？神跟我说，你就告诉他们我的爱，还有爱的重要性。爱就像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我们非常需要的一个，不只是我们身体我们需要靠我们的食物来喂养，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我们的灵，我们这一个灵的部分，我们的灵魂的部分呢，我们的心灵最重要的一个食物就是爱。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什么，他是一个爱的源头。前几天我跟王牧师跟曾牧师在我家开会的时候，讲到操练到我们讲到怎么样用神的话语来祷告。当他一讲到神的烈火的时候，我的整个心灵就是非常的 compress， 好像神的那个恩膏就在那里。可是当我一思想到神的爱的时候，哇，那个心灵的深处的那一种饱足，那一种渴慕，那一种跟神的那种爱的灵交，就感觉到很甜很甜。今天早上我们敬拜在那里唱的时候呢，我就在那里在灵里面，我就感受到神的那一种 sweet， 那一种非常甜美甜蜜的那一种好像 honey， 我就感觉到在整个的我们的这个会堂里面，那个就是像那个神的那种甜蜜的那个 spirit 就 flow 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今天呢，我就要就着这个爱来谈到神对我们的爱，还有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爱。好，那我想请大家翻开圣经，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约翰福音。我们请翻开约翰福音的15章，我们来 啊，看一看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我非常的喜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啊朗读神的话语。约翰福音十九章第九节，我们先看第九节，然后我们再看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这是第九节哈，然后我们再跳到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在这里耶稣告诉当时他的门徒，因为他已经在预备，他知道他快要被父接回天家了，所以他在预备当时所带的门徒，所以在他在这里，他知道门徒等他走了会非常的忧伤，所以他在预备他们的心，所以他在这里特别的告诉所有他带的门徒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也要藏在我的爱里面。因为我们人如果离开了爱，特别是离开了我们父神的爱，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活下来。所以常常神说，你们的生活气息存留都在我的里面。所以在十二节呢，他更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命令是什么，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的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他给我们的命令。然后我要你们再看回第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再一次的想一想，我要问你们，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告诉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命令是什么？啊，太小声了，梁牧师听不见，大家好像还没醒哦。好，还没睡醒。耶稣给我们在这里的命令是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是不是？所以他说这是他的命令。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呢，耶稣说他就会在我们的我们就会在他的爱里面哈，就像他遵守了父的命令，也会藏在耶稣的爱里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彼此常常存着爱人的心的话呢，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耶稣的爱包围着。当神的爱满足了我们的心的时候，你觉得你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不会再在乎你身旁的人到底有没有器重你，有没有看重你，有没有疼你，因为神那个爱火已经完全的满足了你的心。所以我要你们再看回到最后一段经文，14章的21节。好，这就是耶稣在前面刚刚我们看的这几章经文里面，他的总括来告诉我们一个 summary， 一个总结，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弟兄姐妹，我要你们好好的每一天去默想这几节经文，我保证你在人生的起起伏伏高山低谷的道路上，你就会不一样了。你对事情的看法，你对你人生各样临到你身上的苦难，你会有不同的看见了。因为耶稣告诉我们，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请把那个遵守画下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听了耶稣的命令是什么？要彼此相爱。但是耶稣又告诉他的门徒，有了我的命令还不够，你还必须要怎么样？还要去遵守。换句话说，你不只是听到，你还要去行道。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只是天天的坐在那里，做了几十年的基督徒，我们很会听到。我们的听到是什么？这个牧师讲的怎么样？那个牧师讲的好不好？这个牧师讲的够不够？我们成为一个牧师的审判者，成为一个牧师的 judge。这个不是神要我们的。神，耶稣在这里讲的非常清楚，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什么？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而且呢，最后一句非常重要，他说 我必向他显现。弟兄姐妹，我要你们在这两个字圈一下，遵守和显现。当耶稣他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又天天的跟他的爱连在一起，就像他所说的，我们是葡萄枝子，他是葡萄树，所以我们天天的跟着耶稣的爱连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请问你，你容不容易受伤？容不容易在受人话语的攻击而受到伤害了？你的整个心态，你的整个眼光眼目就会不一样了。所以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耶稣的命令是什么？要彼此相爱。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一个人，就是爱我的。那我们爱耶稣，知道我们爱他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说他会向我们显现。你想一想看，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如果耶稣常常的向你显现，你的人生是不是非常的丰富？因为这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常常的跟你显现，就像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那几个门徒傻傻的，耶稣走在他的身旁向他显现，他们还不晓得，因为没有天天的活在耶稣的爱里。所以我们常常，弟兄姐妹，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常常是在这一个头脑里面，知识的层面里面，我们要学会，我们相信神的话要掉到八寸以下的心，是要在我们的心里面相信。所以为什么圣经说，如果你们，他第一个讲法是，如果你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你的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开始操练，学会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信心是怎么来的？信心是从心里面相信而来的。所以信心，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做的，弟兄姐妹，是要怎么样把我们所听得到，我们所读的这一本神的话语，怎么样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把它行出来。这，所以耶稣才会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必向他显现。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听到一个故事。英国有一对好朋友，一对弟兄，他们从小在一起长大，后来成长了以后呢，他们一起去念神学院，毕业了，其中的一个朋友他成为牧师，另外一位朋友呢，他甘心的成为教会他的助理牧师，而且是这位主任牧师的代导者。所以他们一起的牧养教会了几十年。然后这位牧者呢，他每一次在教会讲台讲到，他越讲越火热，越讲越有能力，他自己久而久之，他开始觉得说，哇，我好棒哦，神给我有这么大的恩赐，这么大的恩膏，我真是很行很能。一直到有一天，但是他知道每一次他在讲道的时候，他的朋友数十年如一日，一定坐在他讲台，就像这牧师现在所坐的位置，他一直的就坐在那里。然后他看到他的朋友常常的嘴巴好像念念有词，他知道他的朋友可能在祷告，但是他不知道他的朋友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天天的在为他祷告。一直到有一天他的好朋友过世了，他去整理他的遗物，无意中发现他写的一本日记，里面他讲到，哎呀John 今天讲到在哪一方面还需要加强，主啊，求你帮助他，我要迫切的为他这一个部分的软弱祷告。然后他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他的朋友在他的一生当中所看到的，他每一个生命当中的软弱的部分，他迫切的为他祷告了以后，这个牧师呢一直的流泪忏悔，一直的跟神认罪悔改。他想到说，他朋友在世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他们在开同工会议，他还自认为自己比他强太多了，所以有时候他还里面充满着骄傲的在好像责备他的这位为他忠心代祷的助理牧师，他的好朋友。我们知道在圣经上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朋友的爱，我们知道是哪一位吗？在旧约圣经里面， 我要你们翻开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十八章，我们看到大卫跟约拿丹的故事。好，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一节，我要你们一起跟我念，在两段圣经旧约359面，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我们看到没有，他说大卫在这里叙述大卫跟约拿丹的那一种有爱友情的关系，他说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这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一直在传讲的一件信息，要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爱人如己。他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了。所以其实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中心的思想，我们整个信仰的中心就是一个爱字，就是一个爱字。我记得有一次我听到一位牧师，他跟我说他有一天他就跟耶稣 complain， 他说我真是很烦我教会的一个姐妹，很啰嗦，常常找我麻烦，主啊，我实在没有办法爱这一只羊。就有一天他站在讲台上，他在讲道的时候，他一下子眼目又看到了这个天天跟他找麻烦的这一位，他这一只所谓的山羊，是不是？我们常常有这样的开玩笑说那是只山羊。结果呢，耶稣突然间耶稣就来到他的身旁，然后就告诉他说我要你现在再看他一眼。就他再看一眼的时候，突然他对这位姐妹充满了怜悯的爱，突然 那一种从来没有的那一种父神慈父慈母的爱，那种怜悯的爱，牺牲的爱涌现在他的心里面，他这样的看这一个姐妹。后来耶稣就告诉他，耶稣站在他旁边告诉他，你看见了没有？他说这就是我看到的这一个姐妹，我看到的就是这样子，我对她的爱就是这样子的爱，因为我的爱是接纳的爱，我的爱是按照你们的本相接纳你们的爱。所以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我们都知道他爱我们到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所以那一位牧师呢，他告诉我，他说后来他就一直流泪，一直回到家以后他跟神认罪悔改。从那一天开始以后，他每一次在教会当这个姐妹再来找他麻烦的时候呢，他马上就想到耶稣告诉他的那一句话，他可以用耶稣的眼光为眼光，耶稣的心为心来看这位姐妹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是无私的，他是慈父慈母这样子的爱，他接纳我们每一个人的本相。但是呢，我们人的爱却是这么的有限。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了，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原罪的罪性在我们里面，也就是什么？自私。所以记不记得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语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不是？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爱真的是有自私的。但是呢，当我们基督徒，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在走这条成圣的道路上，我们要开始学会每一天，我每一天都跟耶稣祷告，特别我在做内在医治的，我天天跟耶稣祷告说，神啊，我的爱是有限的，耶稣求你的爱更深更深的来充满我，好让我能够用你的爱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记得有一次我听到英国一个很有名的牧师，现在他已经搬来美国，叫 Grant Cook， 也许我们当中有人知道他，他是一位先知。他就讲了一个故事，讲到他五岁的小男孩，有一次圣诞节快到了，他就跟他的小儿子说， Timothy， Timothy， 你有那么多的玩具， 他说你把你不要的这些玩具呢全部拿出来捐献给救世军，送给那些可怜的贫穷的孩子们去玩。结果呢这个五岁的小男孩呢 No 赶快手就抱着他的一堆玩具说 No this is my 这些是我的。弟兄姐妹，我没有看到我们人性就是从那么小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是什么，是非常自私的。结果他的那个爸爸那个 Pastor Cook 就跟他讲，好 Cook 牧师就跟他说，你这些玩具箱里面的玩具已经都完全填满了，我没有办法再买好的玩具给你，已经装不下了，除非你把这一些箱子倒空了，爸爸才能再买一个好的玩具给你。结果他那七岁的哥哥就比较顽皮，他就跟他说，在旁边跟他弟说，跟爸爸讲再去买一个大一点的玩具就好了。他爸爸跟他说 Shut up， 不要啰嗦，不要再讲了。结果那个 Cook 牧师跟他说，你今天上床到你房间去好好的祷告，问耶稣，想一想。第二天一早，这个小男孩，五岁的小男孩冲下来跟爸爸说，我想通了爸爸，好，我这一些都不要，就手上抱了一大堆的他的玩具，说这些都不要，我要给出去了，爸爸你要买给我一个更好的玩具哦。所以我们有没有看到，很多时候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在互动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们从小，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孩子是他的与生俱来的性情哈，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情。有的小孩子从小你就可以看到他是比较给的孩子。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说，神创造我们人哈，有的人呢是 good nature， 有的人是 bad nature， 就是与生俱来他的个性就是比较好的，有的人与生俱来他原点出发点就是比较差的，体质就比较差。那这一些体质比较差的怎么样，我们一起都要走成圣的道路，但是这些体质比较差的，就是他的与生俱来的性情就比较钻牛角尖，比较会计较的，我们这一些体质比较宽广的弟兄姐妹，我们就要帮助他去拉他一把，好让他在走这个成圣的道路上看到我们弟兄姐妹的友爱弟兄，他就可以用耶稣的爱，我们就可以来感化这些天然个性性情里面体质比较差的，个性比较差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知道，我常常在内在医治的角度里面，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受伤都是从原生家庭父母那里所带来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呢，一直的五千年文化传统下来的，我们父母对孩子讲话呢，不习惯用爱的语言，我们老是指出我们孩子的缺点，你这样不好，那样不好，这样不好。我记得小时候我的父母就说，因为我爱你嘛，所以我才要告诉你，你这里有问题，那里有缺点，是不是？我们中国的父母对孩子都是这样，错了。因为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有一个渴求，一个渴慕 a man need， 一个渴求就是需要被爱。我记得当我1972年来到美国的时候，我怀孕六个月，我要生我的老大，我的儿子 Eric 的时候，小儿科医生就告诉我，当你的 baby 生下来的时候，你要喂他奶的时候，你一定要抱得很紧，而且一直的对他说话。因为一个被爱的孩子，他长大以后，他的个性会变得很有自信，很有安全感，而且他心也会变得很宽广。一个在家里面没有被父母足够的疼爱的孩子，常常被批评论断，被数落的孩子呢，他就是一个没有自信的孩子，一个自我形象非常低劣的人，就是英文讲到的 low self-esteem， 对自己很没有信心，很自卑，没有安全感，而且呢他对人呢就非常的没有信任感，非常的没有信任感。我记得如果你们听过我教导基本信任，你们也许听到这个故事，有一个父亲呢，他从小在教导他的儿子，他说男孩子呢就必须要 tough，男孩子必须要刚有志气。所以呢他怎么训练他的孩子，他那个是一个农夫， 有一天他叫他六七岁的儿子跑到那个，你知道那个农那个美国的那一个我想台湾应该也有，就是那个谷仓，谷仓就堆了很多很多的干草，是不是？然后他就叫他的儿子跳爬到那个干草的上面，要养牛养那种草，然后他叫他说跳下来，然后他的爸爸呢手就这样子准备着要接他，所以这个小男孩就想 OK 爸爸这样说了我就往下跳，因为他怎么样，对爸爸有信任感。可是当他父亲叫他跳下来，他相信他爸爸跳下来的那一刹那，他爸爸的手张开让这个小男孩跌倒受伤了，然后他才告诉他儿子说 See 你不可信任任何的人，包括你的父亲。弟兄姐妹，像这样的教育是不是让一个人的个性完全被扭曲了？所以我们非常的重要的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一定是要建立在一个爱的基础上。我们跟我们的儿女们，我们跟我的夫妻之间，配偶之间，跟我们的长辈，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我们要彼此的相爱。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令。而且呢，在医学上也有这样的实验，他说一个婴儿从小在父母的这样子的呵护长大底下，如果那一个妈妈呢，有一个医学他们做了这样的实验，那个一个婴儿他把它分两组婴儿，一组婴儿呢就是让那个婴儿自己拿着奶瓶中间垫了很多的 pillows 让他自己这样子喂他自己喝奶，另外一组呢，那个婴儿呢妈妈就他的父母亲就是抱得很紧，每一次喂他的时候就一直跟他讲话，哦，爸爸爱你，妈妈爱你，哇，你好可爱哦，你真是好，这样子。结果呢，半年以后，再来看这两组婴儿，完全不同的表现。那一组常常自己喂自己的，喂奶的这一组婴儿呢，常常大哭半夜大闹，有很多的恐惧，很多的害怕，身体也常常容易生病。而那一组父母常常抱着他喂他的时候，老是跟他讲爱，老是告诉他我好高兴哦，有你这样的一个 baby， 哇，你是我们全家的喜乐，你是我们全家的满足，你是我们全家神所赐的礼物。这一些婴儿呢，哇，都睡得很好，长得胖胖的，身体也很健康，常常微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爱是我们生命一切的源头，一切的源头。所以我们不要好以为说啊，我们中国人的很多传统思想哦，我做父亲的我就是出外赚钱，我养家，我拿回来给这个家，让你们有很好的衣食住行，这就是我爱你们的。 No， 这样是很不够的。因为我刚刚讲到神是个爱，所以他创造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让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有爱，人跟人之间也要有爱。要不然你想一想，我们的神在天上，他有那么多的成千成万不知道多少的天使跟他在一起，天天的敬拜他，为什么他要自找麻烦，创造了我们这么多让他头痛的人类？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我以前常常在想这个问题，后来有一天耶稣就告诉我，有一天我坐飞机从国外讲道回来洛杉矶的时候，在飞机上耶稣跟我说，琼月，我好寂寞。我吓了一大跳，主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怎么会寂寞呢？耶稣跟我说，我大部分的儿女每一天来到我的面前，就把我当圣诞老人一样，拿着一张 shopping list， 耶稣帮助我这个，祝福我这个，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帮助我处理那个问题，祷告完阿们就走了，连让我跟他回应讲话的机会都没有。他说很少有我的儿女每天来到我的跟前，就是跟我倾心吐意，就是跟我讲话，就是告诉我他们多渴慕我，多想我。耶稣告诉我，我真的很希望跟你们成为朋友的关系，跟我们倾心吐意。因此他在雅各书的第一章他讲什么？ 愿你用口与我亲嘴，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为什么神要把这句话放在里面？为什么他要讲愿你用口与我亲嘴，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因为我们的神他就是这么的渴慕要跟我们有这么亲密的爱的关系，这么亲密的 fellowship， 这么亲密的相交。因此他要创造了这么多的跟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人类，因为我们的神他就是这么的爱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活出这样的一个爱的生命来。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更是需要这样子。我们中国人很少跟我们的孩子有爱的拥抱，我们很少跟我们的孩子有肢体的语言，很少跟我们的孩子口中讲鼓励建造安慰的话语，非常的重要。我再跟你们讲一个故事。有一年我跟真善美讲座的那一个 Bill Gaither 牧师到苏联去，到他的总部去短宣。我们如果听过，我们在座有没有人听过真善美讲座？好，只有一位哈。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位牧者，神就是使用他把神的道理行在生活很多的准则里面。最主要的，他们就是非常的爱，相爱。所以他到苏联呢，建了一个他们的一个叫 compound， 就像一个整个的莫斯科中有一个好像他们不要的废弃的这样的一个 building， 他们呢就奉献给 Bill Gaither 牧师，然后他们就建立了一个他们的宣教中心在那里。然后我真的很感动，他美国人非常的宽广的心，那些弟兄姐妹有五个家庭，就他们就奉献给主两年，就这些弟兄就把他在美国的 job 就 quit 掉了，搬到莫斯科去。我在那里跟他们相处了两个礼拜，我非常的感动。然后他们就接待莫斯科苏联有很多很多的孤儿，其中我们就去拜访了一个家庭，他自己已经有三个孩子了，他又接待了一个孤儿。这个孩子，这个小男孩怎么成为孤儿的？他的爸爸，苏联人有很多很多的酗酒的问题，有一天他爸爸酗酒很严重，然后呢他一直的逼他母亲要去上班，然后他在酒醉的光景里面呢，他就把他的妻子从楼上三楼这样推下去，这个小男孩亲眼看他妈妈跌死在他的面前，惨不忍睹的。所以这个小男孩整个人很大很大的一个惊吓在他里面，那他爸爸当然就被苏联警察带走了，所以这个孩子就成为孤儿了。所以 Bill Gaither 牧师他们就收留了这个小男孩。我当时看到他的时候大概是六七岁，他到了这个家庭呢，这一对宣教士告诉我，这个小男孩呢，前半年每天晚上做噩梦，每天晚上大哭，把自己关闭起来，跟他碰到他或跟他讲一句话，他都会大叫，都会惊叫，因为在他一生的生命光景里面，他没有从来没有尝受到父母的爱，他所看到的父母就是一天到晚暴力、争吵。大叫大吼。所以一个在没有爱中成长的孩子，他里面有很大很大的惧怕，缺乏安全感，缺乏自信心，对自己的自我形象也非常的低劣。所以这一对家庭，这一对宣教士夫妇，他们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就是无条件的一直给他爱，不管他怎么样的撒野，不管他怎么样的把东西丢掉，不管他怎么样的碗盘丢掉碎掉等等的，他仍然是用耶稣的爱去爱他。所以我们都说爱可以创造奇迹。所以等到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是两年之后的光景了。他们告诉我，你绝对，梁牧师，你绝对没有办法想象这个小男孩来到我们家当时的光景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只活在自己里面，我们真正的要放眼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有多少需要我们去帮助的人。 我们不要常常的一天到晚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焦点只看到我的需要，我的家庭的需要，我的儿女的需要。我们可不可以从今天开始，我们求耶稣给我们有一颗怜悯的心，我们多去看看在我们身旁有需要的人，我们就能够去帮助他们。就像耶稣告诉我们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而且我要向他显现。所以啊，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篇的那个爱篇，前一阵子有好几个月，神就是带领我天天的在导读，在默想哥林多十三篇。我要你们跟我一起翻开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篇，这个就是啊，神对我们的一个啊，要我们一生所遵守的。所以保罗会对哥林多前啊，哥林多的教会这样，我们翻开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他说，我若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第三节在这里讲到的有点就是落入行为导向的趋势，我去帮助很多穷人，而且舍己身叫人焚烧，好像外表看起来你都是在帮助人，是神知道我们的心，如果你心里面没有爱的话呢，仍然与我无益。所以从第四节开始到第八节呢，保罗在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很多的恩赐，可是他们的问题一大堆，所以他特别在这里教导我们。这也是过去几个月来神天天要我在这里啊，默想导读的，他神告诉我们什么样才是他对我们要求的爱。我们一起来读，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所以常常很多时候当我在帮助弟兄姐妹的时候，有时候我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我的爱真的很有限，有时候到一个程度我都觉得已经快要失去耐心了。然后呢，神每一次就让我想到这句话，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回去以后常常的能够用这一节的这一段的经文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也常常的来思想。特别是我们很容易有一个什么，对自己的亲人我们最容易发怒，是不是？我们在外面我们常常都会戴着一个面具，可是对我们最亲爱的人我们就最容易发怒。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学习爱是不轻易发怒。所以我常常教弟兄姐妹说，当你在怒气的时候最好不要说话，因为在你生气的时候你就会口不择言，你会乱骂，然后你骂出来的话就像拨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可是接受你话语的这一些你的儿女或你的妻子丈夫里面就像刀一样把它割一个伤痕了。所以爱是不轻易发怒，而且更重要，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常常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可是我们常常特别仇敌就会在我们的心思意念让你想，你看看那一个人那一阵子对你怎么样，你一想到在心里面又气得咬牙痒痒，对呀，他怎么这么差劲可以这样对我，是不是？但神告诉我们， 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我自己在操练不计算人的恶，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还有凡事包容的爱。要凡事包容也不容易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操练对人凡事包容，而且呢对人凡事相信，不要老是对人有不信任。好，凡事盼望，不管什么样的环境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创始成终的神在上面，他是眷顾我们的，他一定是凡事我们也有盼望，而且我们凡事都要忍耐，我们都要凡事忍耐。我就想到凡事盼望，我就想到上个礼拜神就很有意思的让我的女儿经历了一件事情。她回到家里要考试，住在家里，结果在三天之内两个洗手间的厕所都不通了，都是她用过不通了。然后呢她自己就弄了半天总是弄不好，然后她就很挫折感。那我就为她祷告，我说我们来祷告，她就看看我，觉得说你这个妈妈有没有 crazy 啊，厕所不通还要祷告。结果我跟他祷告了以后，他再去弄就通了。第二次又阻塞的时候，然后我不知道，他不敢跟我讲了，因为他觉得不好意思。我们出去九九大华买东西的时候，他跟我说妈妈要买一个通厕所的那个 plunger， 回来他自己在那边搞半天还是不行。后来他就气嘟嘟的又冲到楼下来，我就说怎么回事，然后他才跟我说楼上厕所不通。我又跑到楼上，我也去弄，还是弄不好。后来我就说祷告，结果我又祷告又好了。结果这一件小事给我女儿学到一个功课，哇，真的我们的神是爱我们到连厕所水管不通他都可以来帮忙。因为他以前常常笑我说妈妈，他说神这么忙诶，他是大神了，你连这么小事都要找他。可这一次因为他自己有迫切的需要了，他又看到妈妈祷告神垂听了，所以呢我就发现，我在灵里就发现他这因为这两件小事，他开始对神，因为他是一个律师的，所以他那种头脑就是非常的理性的。神在告诉，借着这个小事在告诉他，我是爱你的神，我是爱你的神。在我们日常的每一件小事上，我们说，我刚刚说爱能创造奇迹，爱呢就是一种力量。当我们有神的爱，我们给人有爱的时候，无形中你会发现你越给你就越爱，你越给你就越有能力。所以有了神的爱，你又去实行的时候，你就能够成为一个神的医治的管道，你会成为一个重建的器皿，你会成为一个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器皿。所以小组教会他们有一句 slogan， 有一句话口号我非常喜欢，他们说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有关系，一切都靠关系。弟兄姐妹听得懂这一句话的意思吗？我们人跟人之间，我跟曾牧师有关系的时候，我跟曾牧师不管我跟他讲什么话，甚至于告诉他你要改正的话，他都能够听进去，因为他知道梁牧师是爱他的。这个叫做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今天我如果跟曾牧师一点都没有关系，都不认识，我一来就跟他说，曾牧师你这样不对那样不对呢，怎么样，他心里一定不舒服。这个叫做没有关系就有关系，一切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是靠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先要求别人对我们做什么，我们无条件的自己就是成为一个给的人，天天的都是在想给人家。我告诉你们，神都可以做见证，我很少为自己在祷告，我一直的都是想到别人。我感谢神给我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就是会看到别人需要。我从高中我就天天带一个便当去给我一个同学，他有需要的，我就是天天的这样做，跟我妈妈说帮我做另外一个便当，我要带去给我这个有需要的同学。好，所以呢我在这里最后再跟大家 讲一个我们跟人家沟通的关啊、的方式呢，在爱的关系里面，我们要沟通的时候，我们不要用指责的口气。特别我们中国人的父母，我们常常用权柄来压我们的孩子们，做丈夫的用权柄压妻子。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当人自己做错事了，他已经自己知道他做错，他已经很难过的，不需要你再去指责他，你只要告诉他I feel， 用我的感觉来说话，人家就能够听得进去。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一次我跟我的小女儿说，乃蒂，你为什么老是对妈妈讲话这么没有礼貌？你为什么不能像姐姐一样？听到我这一句，这一段话语里面的是什么？充满了对她的指责，对她的 accusation， 对不对？所以我的女儿回过来的话是什么？我知道嘛，我就没有像姐姐那么好的女儿嘛，我就是一个不孝顺的女儿。结果给她的召回来的反应是什么？反而让她说了很多从嘴巴上咒诅自己的话语。后来圣灵就告诉我，你不能用这样跟你的女儿沟通，特别她是受伤的孩子。从此以后，每一次她跟我讲话，我都会说 Nadine I feel hurt，我说 Nadine 妈妈感觉受伤了，你刚刚跟我这样讲，妈妈感觉受伤难过了。她马上静止几秒钟不讲话了，然后她就说 I'm sorry， 我对不起。弟兄姐妹，我希望从今天开始，我们跟别人的沟通，我们不要用指头指向别人，我们五个拳头一握四个向自己，我们常常求神光照我们，看到自己的需要，自己的盲点，自己的软弱。当我们要跟弟兄姐妹沟通，跟自己亲爱的家人沟通的时候，我们最好说的是 I feel 非常的重要。有一次我的女儿告诉我，她说妈妈哦，我在你的面前我都不需要戴面具，她说我在你的面前我都可以 be myself，都可以做一个真我。他说因为我在你的身上看到耶稣的爱，我知道不管我对你怎么撒野，怎么发脾气，怎么得罪你，我知道你永远会原谅我，永远是爱我的，因为你是我的避风港。他说可是跟爸爸我就不敢了，他说我跟他爸爸在一起的时候，我老是要戴着面具，因为他离开我们那么久了，甚至有几年都不就等于跟他们都没有联络了。他说我怕我跟他爸爸用我真我跟他面对的时候他又不见了。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但愿我们都能够成为别人的避风港，成为别人的爱的保护，爱的使者，爱导管流露的出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就是爱，你就是一切爱的源头。耶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从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我们可能都有经历过各样不同的大大小小的伤害，但是主，我们有一件事我们确信，你的爱是无条件的，是牺牲的，是给予的。你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本相来接纳我们，来爱我们。耶稣，我求你现在就用你爱的膏油倾倒下来，触摸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因为你知道他们的需要，我们都渴慕你的爱。耶稣，求你自己钉痕爱的臂膀，现在就来抱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里面的小男孩小女孩。哦，耶稣，让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曾经是受伤，但我们在你里面有盼望，有希望。求你医治了我们以后，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已经是父母的，让我们在跟我们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不要把我们原生家庭的伤害再带到我的孩子里面。哦，耶稣，你来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父母亲们，让我们时时的对我们的孩子们讲的都是鼓励、建造、安慰的话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需要被得鼓励、被得建造。主啊，让我们真正的是成为合乎你用的器皿，让我们在一生活着的目的是为着使你的名得到高举，使你的名得着荣耀，也为着你创造我们来到这世上的目的， 就是为着要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爱人的人。主啊，求你今天就把这样子的真理放在我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每一个人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再成为口中心思意念里面批评论断的人，让我们每一个人打从心底真正的成为你爱的使者，让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家人看到我们，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看到我们，就看到耶稣你的爱透过我们彰显出来，使人看到我们就看到耶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耶稣，你今天你就再一次的打开天窗，将你爱的膏油倾倒下来，到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完全的满溢出来，让每一个弟兄姐妹真正的在爱中彼此的连结，彼此的相爱，让人看到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耶稣你的门徒了。哦，耶稣，求你天天的也能够用哥林多前书13篇的爱来激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医治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你的话是道，是活泼的道，像两刃的剑，能够剖开我们的魂跟灵，骨节跟骨髓，连我们心中的思念都能辨明。愿你的爱来浇灌我们，来医治我们，来重建我们。哦，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位，也让我们整个教会是一个爱的教会，哦，是一个使别人得到医治的教会，使一些受伤者来到我们的当中，他得着了避难所，得着了医治，得着了重建。耶稣，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愿神祝福你们。